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 我是便当便当啊，今天是礼拜五啊，那赖瑞呢，这个在这一集呢有一点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我跟大家就是来聊一聊啦。那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就说在地震之后啊，我们在这个旅游地点有稍微改变啦哈。那因为这真的是全副武装已经包好了哈，所以还是要就大家朋友都要去，就是去走一走嘛，这样子。那后来呢，我们在其中有一餐到了台中。台中哇，真的是那个一中街就不用讲，一中街完完全全的那些东西的平均水准都是碾压很多县市的哦。那也不是全部，可是在平均啊，平均我讲是平均哦。当然你也有可能踩到地雷啊，不信的话就是你来一下我住的这边，我跟你讲，你没有玩过那种踩地雷，地雷比空格还多的吧。我不是讲整个行政区哦，我是讲我这家，我家楼下附近是吧？你别无限上纲啊，这好像讲的我好像啊，是不是？那我们到台中的时候呢，这次就有去一间餐厅，它是西藏印度料理餐厅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可能很早的集数，可能有三次我都有分享过，我曾经有去过印度的达兰萨拉。达兰萨拉这个地方是在印度境内非常北边，非常靠近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聚落。这个聚落非常非常高比例都是流亡藏人、西藏人，他们在1951年左右，甚至后面从中国境内跑出来的人，这个人数在全球的这个流亡藏人的人数可能是三四十万这样子的数字。然后所以有很高比例的人他是留在印度境内的，甚至有一些流亡藏人他出生一定比例的他出生就是已经是难民的状态，所以他从来没有踏过自己在这个目前中国统治内的西藏的故土啊。那他们有自己的国旗，就是你可以 Google 得到，就是雪山狮子旗啊，那是他们自己的国旗。他们也有自己的总统啊，前一任叫做 Lobsam Senge，那现任这个我有点忘记名称了啊。那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想要去了解，哇，竟然有一个我们课本当中没有提到，理当我们已经是一个民主时代，这个在我们的宪法架构底下也跟我们至少有一些官员嘛，中华民官渊源啦哈，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底下，竟然的课本或者是这些学校讲堂都没有提到，竟然西藏的政府流亡了这么久。其实流亡了将近六七十年，这样那么久的时间，然后一大堆人在印度，然后在国里面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国家，那达兰萨拉也是达赖喇嘛他这个长期这个的一个居所了哈，因为他没办法到中国境内，中共早就已经封杀他了，就是中共能够把他消失在这世界上，他一定二话不说，一定把他马上消失在这世界上面。所以我就在，因为我现在工作在新竹嘛，然后我就曾经想要找一下新竹有没有这种就是西藏和印度料理的这种餐厅因为事实上有点差别的，就是说在中国境内的西藏，他们的这个饮食或者是料理的文化，其实跟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就是这种流亡藏人聚落的西藏印度料理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因为毕竟你们大概可以想到，超过半世纪以上的这种分隔有很多的东西会有分离，各自进化，或者是跟别人融合，被别人影响所以这个我也会比较希望能够再吃到，就是说这种西藏印度料理餐厅。不过新竹，据我有限的 Google 能力，还真的一间都没有。你可以找到西藏餐厅，就是比较像是中国境内西藏的风格但是西藏印度餐厅它的差别就在说，你有比较高的机会，就是可能老板啊，他就是当时流亡出来的人他可能跑到台湾或者是你会看到很多的不同议题的旗帜在店里面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community 大家的聚集点所以在这些 的元素底下，我会蛮想再去的那我们就有一个点，我们就是去 在台中的一间西藏印度料理餐厅。哇，东西真的也真的是蛮好吃的，因为他们它有分成吃辣和不吃辣的，然后他们的肉的比例也蛮高的。我那时候去达兰萨拉的时候，我才发现说， 他们吃肉的比例其实蛮高，因为我们一般可能会认为，就是说佛教或者是藏传佛教或者印度的宗教，他们比较多会就是会吃素嘛，或者是尽可能不吃肉。但是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比例，可是可能没有大家在了解之前想象中的这么高，而且在吃肉这件事情的见解也会不太一样，也跟着环境因素有关，因为可能在过去在这个西藏人的传统领域当中，他们生物的这种蛋白质啊、油脂的获取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去吃牦牛，要去杀牦牛这样子，所以在食用肉上面这件事情，他们的定义是还蛮宽广的。好，那另外一件宽广的事情是这样，就是他们在西藏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唐卡，它是一个佛像的一个名字，就是说就是泛指佛像佛的画像的名字叫唐卡。那我有看过那个唐卡的画师，他画的时候他就戴着耳机啊，就画画画画画画，那我就问他说，就是我很好奇你在听什么歌，他在听那个重金属，他摇滚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原来是可以听这样的歌吗？他说没有问题，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什么限制，就是你可以去听那些，你可以去把环境打造的是，你可以专心的去绘制这个东西，然后把你认为的声音，把你当下的感觉画出来，这样就可以了。我说感觉好像在我无知的情况下，我的印象是以为说，哇，这个叫木焚香拜佛、沐浴更衣，然后坐在那边7七49天，每一天只能喝水和吃2个豌豆才能够开始作画，好像不是所以就是他们的对宗教的定义可能也是蛮弹性的，一直在改变的。以前曾经有一集的时候，我有分享过，就是说在藏传佛教当中，喇嘛们他们有一个环节叫辩经。辩经这个东西，我懂的其实是有限的，但是我有亲眼看过，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场合，就是一堆喇嘛他就围成一圈，就基本上就是一个 battle 的环境，然后中间就有2个喇嘛，他们会针对上百年或千年前的经文去辩驳，按照现今和他们自己的逻辑去辩论这个经文该怎么解释，盲点在哪啊，然后跟现在做结合，所以他们会一直去反思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现在可能看到比较多的宗教，蛮缺乏的，或是他们有，但是效率没有到这么直接的，没有形态没有那么直接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嘛，就像即便是像伦敦啊这种大城市，你可能举办 LGBTQ 的游行的时候，有一些教堂他们是直接教堂上面那个挂国旗的地方直接挂上 LGBTQ 的旗帜。好几个教堂，但也有教堂的人，他们是直接拉着旗帜，然后再抗议你们的行为的。然后他们可能只是教派不同，或者是教会不同，他们针对同一个经文的解释，跟现在融合起来，他们的解释会有所不同，然后导致他们会有非常大的不同的立场的差异。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说，你在一个组织里面，假如说，你看你的宗教里面，或是你的组织里面，都有一些文化嘛，然后有人与人的互动嘛。如果今天在一个安静的场合，然后有人就说："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LGBTQ 的定义嘛？我们该怎么样看它？"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辩论模式的话，讨论模式的话，有时候可能权力大的人就是照权力大的人的意思走了，或者是有些人就收敛，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照墨守成规的方式，他不会再去检讨或是再更新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民族主义啊、社会的文化或者是宗教，其实都是一直在对话、一直在改善、一直在重新定、一直在检讨的。所以看到哇，藏传佛教的人他们在辩经的时候，竟然是把同一个可能百年的东西的 version 一直在再版、再版、再版，对不对？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像是那个什么《亡命关头》，不知道出了十几了，对不对？然后像是那个游戏里面赛车游戏《Need for Speed》，那个赛车游戏也出了20几集。他们那个藏传佛教那辩经的经文，那个是 version 3万多的，好吗？那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很热闹这个有兴趣的这个小姐呢，可以去查一下也有影片那有些资讯，我想在网络上可以更细，比我讲解的这个更细。这是一件让我印象当中蛮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到那间餐厅之后，我就跟这老板，聊了一下，因为他也是很忙，但是他知道我有去过达兰萨，他也是很亲切，然后也想跟我多聊几句。然后他也有我他也有讲，就是说，哇，其实达兰萨那边其实跟我去的时候变了很多，现在那边有很多韩国餐厅、台湾餐厅，然后就是外国餐厅，因为那边很商业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旅客到那边去。为了宗教的元素啊，或者是说在印度境内也有蛮多的人会去那边去旅游，因为那就概念上有一点像是，就是说，这也是特别的吧？对于一个一般的就是浮游生物的旅客，like me，假如说在台湾里面，你好比我好比说随便讲，就是在雪霸国家公园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我不知道，好比说就是流亡藏人。然后就有6000人，哇！那然后他们有个聚落，然后有些商店，一定有些人会想要把它规划成这个旅游景点啊，或者是去拜访一下嘛，对不对？那在这样拜访的这样长年累月下面呢，这个一定会有形成商业化的这种情况，所以就差异的就很大了哈。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因为像这样的餐厅，它的就是文化差异性会很大，就是说我有吃过几家中国境内西藏风格的餐厅在台湾，然后我有去吃，觉得感觉就很像，就是你会感觉到比较强烈的中国元素，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蛮直接的为了台湾的客人去改变他们的料理的口味，但是在西藏印度餐厅，不管你是点印度菜还是西藏菜，还是两个混在一起的菜，你会发现有很多。味蕾上的不同，即便因为我们也都是亚洲的文化，所以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相近的，就是料理手法就是真的会不太一样。因为像日本，你看他们有 gyoza，那个应该叫我应该发音没有问题，就是饺子嘛。那我们台湾的饺子或煎饺跟日本的中华料理的煎饺也不一样，日本中华料理的煎饺跟中国的煎饺它的做法又不一样，对不对？那在西藏也有类似的东西。那可能比较相近的就是 Momo，他们的做法上也味道也真的还蛮不一样的，所以那就有点像是说，这个就有点像是你到一个台湾餐厅，然后很高原汁原味的，就很像出国到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料理文化领域，然后去尝试这样子。我在台北有吃过一间叫做西藏厨房。那一间西藏厨房算是在台北算蛮有名的，就是有就是算是流亡藏人的这种元素，然后有印度菜，有西藏的料理，然后有 naan，那种就是烤饼类的东西，所以那种东西单吃就很好吃，再加肉酱，哇哇，这个哎呦冰冰棒棒，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了哈。这个中国他们有很多汽车品牌啦，我想在可能近几个月来会有更多的这个新闻是跟中国的这个汽车或电动车有关。然后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现在不少的国家或者是对台湾来说，中国汽车在这个国际市场上是已经。有非常大的动作了，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去出口，然后去跟其他国家的汽车产业和到他们的 local market 去竞争。那这个事情，我比较直接的去点出来，就是在过去中国国家他们主导的国家主导的方针这种产业，过去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可能现在会看说，汽车是新的产，他们新的产业啊，然后电动车啊，EV battery 都是新的技术，对不对？然后我们不应该去，就是去怀疑这些新技术，我们应该要更正面的去拥抱这些技术。但是，其实在中国国家的策略上面，这样子的策略，其实换汤不换药的。所谓的换汤，就是指就是说他们是把主题改变了，因为在过去，像水泥产业。石化产业、钢铁业、化纤业，还有太阳能板，就是太阳能电池模组，还有到跟台湾息息相关的，太阳能其实也跟台湾息息相关。台湾曾经在太阳能板上面曾经有晋阳过， 但是面对中国国家的整个这个国家战略，直接把台湾的太阳能面板直接是炸在地板上了，直接投胎了。台湾的面板业也是 ，LED 也是，就是这一些都是他们国家过去主导过，但是炸裂的。但在炸裂的过程中，他们用国家的策略过度的补助，然后去影响，然后甚至去买媒体去裂解你国家的贸易壁垒或市场的这种戒心，他们是做得很熟稔的啊。我这个字没有念错，熟稔。甚至在半导体业，他们叫芯片产业，过去也投了几兆，直接扑通打水漂。但是面对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这个徐小姐，你们在看到这个半导体产业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自由世界或美国要去跟中国去作对，要这么针对性的针对中国？但是其实，在华语媒体当中，没有不太容易找到这样子的完整解释或者是事情的脉络，一定有。但是你可想而知，铺天盖地，连 ChatGPT 你请他上网帮你去搜寻，他都还是预设不会去排除中共支配下的那些官媒们，所以你拿到的资讯可能就是真的是很有限的。因为中国它其实一直在半导体产业挑战，希望能够主导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市场。那在这些刚刚讲到的，不管是水泥、石化、钢铁、太阳能电池模组、面板、LED 什么之类的，全部他们一定都是由国家去过度、高度、极度的去补助。去扶植自己内部的产业，在过去没有作为战略产业，但是也是很有影响的，也就是，像他们的电商，那钢铁业是相当出名的。川普在选举之前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事情是讨论的非常明白的，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钢铁业他们是刻意的削价竞争，他们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去冲击欧洲还有美国的钢铁产业。甚至一度让他们中国自己的钢铁的国营公司发不出薪水给底部的员工，还在大雪天，底部的员工几千人、上万人在街上面去抗争，然后他们就震爆，把它压掉。这样子的事情就变成是说，他们宁愿智商3000，也要冲击你他们目标的这些敌手、敌人，也就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钢铁业。他们要冲击，用这种恶性的方式，智商3000，伤你500，他都觉得赚。为什么？因为共产党还在算，那这不这三千这血量，这伤的那也不是咱们党上边儿了，那大家要算一算，那都是什么中国人嘛，是吧？那倒还好，是吧？大家勒紧裤带辛苦一点，那不是为了咱们民族大义嘛，对吧？你别那么磨磨唧唧的嘛，是吧？你看现在。美国钢铁业那撑得下去吗？多少产业链的公司倒闭？那么欧洲的呢？是吧？看看吧。哦，所以这样子的脉络底下，就是当有些国家他们已经在某些的产业已经很强烈的在政治层级已经讲到，就说要非常关注中国他们过度补助去破坏自由市场范畴，因为他们已经变得是政府市场了，就他们假装啊，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市场，来大家都可以来赚钱的，但其实没有。他们国家一直在扶持、高度的扶植，然后养套杀，把他们的这个本土产业拉起来，然后呢，再去攻略你的市场。但是从头到尾都已经超脱了国际贸易正常的范畴了。所以，当我们着眼在那些，哎，是哇，哎，不是啦，中国汽车现在也怎么样怎么样了啦？你应该去看一看啦。其实这样的话也蛮换汤不换药，因为我可能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了。啊，我跟你讲啦，中国就别起来了啊！那你嘛，现在中国很不一样了。我建议你是去看一看，他们高楼大厦很多，就是这样，就是每一段话都可以去被列举。但是这样子的话，生活当中，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层出不穷啊！所以新闻是这样子的哈，在马来西亚他们有一个汽车品牌是来自中国的，叫中国奇瑞 Cherry 啊，那他们有个型号叫Omoda 五啊，是这个汽车的型号。那有位马来西亚的女子，她就买了这个 Omoda 五啊，这个样子的一个新车，她就开，她的里程数啊，她就拍了一个影片，她里程数在拍影片的时候是32000多公里哦，其实非常新的车，那个落地基本上都是新到不行的车。那这个影片呢，他就非常愤怒，他就拿着他的这个进场的这个报价单， 他到原厂去维修，但他停在的这个地点是高速公路上的避车弯，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他就一直在抱怨说，他的刹车又完全失灵了，然后他抱怨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奇瑞这个品牌，他们的原厂在接待是态度非常非常的糟糕。他说他的车买来才2个多月，然后才开了3000公里，这么的新。他说他已经跑了6、7次的原厂，就是因为刹车失灵呐、啊。他说他那个影片直接讲说他在高速公路上直接没有刹车，刹车踩下去没有做动。他说超级危险的。然后他讲了2、3次之后，他已经讲到有点哽咽，有点哭。他就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么过分？他说原厂的态度就是完全是非常糟糕的。他在下面就有留言，就回一些网友就说，他说他已经贴过很多次，他告诉大家他们的刹车真的有问题，而且他们甚至在最后面要去借给他的备用车，他都感觉那个 brake 是会下沉的，那个刹车会下沉。他说我都 feel 到有问题，那个 brake 会下沉啊。然后我就是有很多网友有在分享自己的经验，像有一个网友就在讲说，他在新山，马来西亚的新山 JB 有一个工作场，有个有点自己的修车厂的概念。然后他说他自己就有修过2台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觉得那个设计问题就是那个彻底不合逻辑。然后有一个留言赞非常多，就是完全就是直接那个留言就没有写什么，他直接 tag 中国报和新洲日报报道，就是新洲，反正这2个报就是在中国是。不，在马来西亚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中国支配下的媒体。所以在马来西亚，他们玩法，你会发现，这么如出一辙，就是他们也是被买媒体耶，也是被搞一堆东西耶，哇！然后这样的事情呢、啊，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花的时间找了一下新闻，在马来西亚的范畴当中，没有太多新闻去报道这件事情，而且反而有比较多的新闻在刷地板。有的新闻它报道直接出来，就直接讲，就说就是。完全没有讲到事件细节，也没有讲到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整篇就是说，这个客户服务经理已经承诺，然后怎样，然后这个事情已经完全解决，怎样，就是离奇到这，你会觉得这个媒体它就是一个洗地机，自动扫地机器人，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事件，你完全搞不懂，你就哦，你看到就是哦，好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样子。好，所以中国车它在马来西亚最新的。奇瑞它本来也是一个非常低价的定位的一个品牌啊，那但是看来卖到国外去，他们也没有因为品质，因为卖到国外要面对其他国家市场的竞争，他们会把品质提高，看来没有。我们上次也报道过了，在英国，针对中国汽车，他们去出保险，去愿意让你纳保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啊，就算有纳保，它开的价格也很高，因为。他们在后勤资源，然后在零件的这个公开讯息上面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也出过很多问题，就是维修费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变成是说有些英国的车主他出事了之后，他直接把他的车报废的，这没有打算修的，因为你也没办法出保，然后你修也很麻烦，甚至很贵，人工也很贵，所以你买了一台便宜的车，由中国国家补助去破坏你的市场的一台汽车的时候，然后你。反而没有爽到，真的很爽，感觉就是哦，你没有遇到就觉得没有遇到，你遇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干这三小，然后就是整个就双手一摊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不只有在马来西亚，不只有在英国，在日本，中国汽车在交车的时候也有一定比例的，就是申诉，就是有大量刮痕的情况。在欧洲有这个国际媒体有报道，就是在他们在交车的时候，中国的汽车品牌。有蛮多大量发霉的情况，因为尤其是以比亚迪的汽车为主，就是他们大根据数据了，他们大概有超过1万台，快2万台的他们的汽车放在欧洲的仓库当中，然后一直在卖，一直在卖，一直在卖，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快速交车，因为可能有买过车的学长姐都知道，有些人他是不喜欢等车的，你现在有没有车？有车，好，这是吸引我的，我现在就要，我不要等3个月，我不要等半年。你现在给我车，所以我当我要买一台便宜的车的时候，消费者更不可能愿意去等这么久的时间。所以便宜现有限制，好，我买。所以他们就把大量的车放在欧洲仓库，但是他们有非常大量的发霉现象去被申诉。那这些发霉可能是在交车的时候甚至看不出来的，后面他们才发现是有很大很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就查了一下，发霉好像不是就是中国车的专利，就是。 其他品牌都有可能，只是说你是第一个是你的存放环境，有可能是你运到那边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运到当地的仓库，然后或者是你不是有当地组装的，那你在当地的仓库你放着放着，那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做清洁？那清洁包含了完全的除霉吗？哦，这些东西都是包含在范畴。简单来说，中国的车这些品牌，他们在交给客户的时候，他是没在管这些的。他可能就是可能有清，然后随便清一下，然后有些细节东西还是被许多的车主给发现说，哎，那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哦，然后就发现了这样子。那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到泰国的话，泰国也有遇到，就是像比亚迪还有其他两个品牌，他们都有就是烤漆。还有就是精油层的问题，就是非常容易在新车交车的时候，就产生一些就是 一整块漆，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是驾驶座打开，你脚要踏进去驾驶座嘛，然后踏进去的时候你有那个门槛，车门的那个车架的门槛，那个门槛它其实有些凹凸不平的地方，那边的漆直接剥落了，那你不可能新车，你今天就算下雨，就是交车那一天开始，你连下7、49天的雨。总不可能会剥落吧，对不对？然后车的烤漆没有到这么烂，但是啊，它就剥落，而且有些里面呢、有锈蚀的情况了。那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话，以色列有发生过，就是中国的电动车，他们预想车架的刚性比他们公告的还要低哦，所以这件事情是后面有，应该说前面有人发现，就是说他们在就是车顶呢、啊。汽车的车顶是这样，就是天窗的那个地方，有些车是没有天窗的嘛，或是你有天窗，但是天窗之外的那个车顶的那些钣金的地方，那个钣金其实它没有很重哦，所以你一个成年人你上去的话，大部分的车你上去的话，它都是会凹下去变形的。那有人就发现说，你那个那个车顶棚架怎么那么容易的变形？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比一般的变形还要更容易变形。然后结果才发现，就是说他们不只是车顶棚架。是连包含了车架、车的骨架啦，哦，骨架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是要看一些汽车要撞吗？要去碰撞测试吗？声音哦，撞下去的时候就是要看，就是说你撞下去之后的结果，你的乘客、你的后座的或者你的小朋友或者是驾驶人，他有没有受伤，或者他冲击的点在哪里？车子有没有溃缩到整个就是变得罐头了，然后整个人都死掉了？还是说，冲击之后发现驾驶座内部的乘客的？空间都完全没有变形，那就是很好的一台汽车，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骨架的这钢材的这个品质问题啊，在以色列还有这个泰国的这个烤漆看来都有问题。好，那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之前的 MG 的吧，在澳洲我们之前有报道过就是他们那台车算是入门款的车子那。在这个碰撞测澳洲的碰撞测试中心测完之后，总分是零分，他们有四个分数了哈，那最低的我记得好像是十几分，有四个测项，好比说就是主被动安全啊、儿童保护啊什么之类的，有四项，他们都拿了很低分，那总星星数他们是拿到了零颗星的、啊。那这台车台湾好消息是台湾没有进因为 MG 这个英国协同，但是中国品牌的这个汽车品牌、啊、在台湾是路上越来越多了哈、哦。那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车它是没办法直接卖到台湾的，所以就才会有前一阵子就是网络上有些人在讨论，就说裕隆或者是中华汽车，它竟然是已经代理或是将要代理其他品牌中国的品牌，然后就把它用部件然后运到台湾，然后组装起来，就说这是国产车这样子。那甚至是裕隆是首当其冲被大家指责最严重的，就是因为过去中华民国的架构底下，从独裁时代到台湾民主时代，我们的汽车的关税壁垒主要受惠者就是裕隆汽车那这个东西就是在最近在许多的网红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那结果没想到我们遭受到现在的洗礼是可能马来西亚可能菲律宾可能很多国家他们前一阵的洗礼的就是他们尝试一直在游说尝试在一直在降低中国汽车打入你市场的关键困难的环节就是你的税金我们以前都学过为什么会有关税就是希望能够保有自己国家经济的主导性，还有对于市场当中本土产业的自主性。 所以，当我们可能会跟一些很友好，而且是可能就是这个友好的基础，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是你的政体相同，或者是你的可信度相同，或者是你的政治啊、媒体的监督能力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些国家他们可能会组成一个大联盟，好比说就会有像 CPTPP 啊，好比说就是会有像是各国国与国之间的 FTA 哦，就是我们在经济上结婚吧，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大幅的去降低很多品项的关税，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会出问题，而且会互惠，我们合作起来会更，大家日子会过得很好，这样子更好。所以过去在像是服贸，就跟中国的服贸的这个太阳花学运所抵挡的就是非常类似于 FTA 的跟中国之间的这样子的贸易的结婚，结婚起来的话，现在如果是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台湾应该都脱离不掉了。哦，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好，这是必然非常符合逻辑的这样子的推导。所以，在中国汽车的视角底下，中国他们整个国家的战略底下，电动汽车或是汽车产业要卖到其他国家去，包含台湾在内，还有许多国家，你的关税的存在，或者是强硬的关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他们就是主打低价。如果他们低价经过关税再进到你市场了之后，跟你国内生产的车差不多的话，那他们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台湾越来越多网红，或是越来越多的论述在讲的就是说，单纯的一味的在批评台湾的税制制度，还有货物税，汽车的货物税。我这样先讲在前面，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税制制度保护了特定的。汽车，台湾的汽车品牌，这件事情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在这个不正常的状态，它还一定程度的发挥了，或者它还是基础，它还是扮演了就是一个正常国家在对于进口车和国内车之间，它要有一个保护壁垒的这个角色，一定程度的还是扮演的。结果没想到现在中国的他们的整个这个策略的论述是说。你看，你这个东西就很荒唐，所以你应该要把它拔掉，或是把它降到超低。中国有这么多的电动车可以选择，然后你就再搭配刚刚我讲的论述，不是啦，你要去看一看中国现在电动车什么样子都有啦，又很方便，又很怎样的？为什么台湾消费者不能够去有那些优秀的那些选择？为什么台湾消费者不值得那些更好的选项呢？但是中国他们在这样子的战略论述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说，如果台湾，哇，我们这样讲，我们把关税全部降到零，最极端，我们把它降为零，我们没有国格了，我们没有国家经济自我保护的这样子的制度，我们把它降为零，那为什么这些选项不是日本的汽车呢？为什么不是美国的汽车？为什么不是欧洲的更好的选项呢？当其他的市场在面临到，哇，中国汽车出了很多问题，或者是说，哦，他们发现说不如中国大外宣宣传的这么的猛，这么的多元，或者说后续的很鲜明。你形象很鲜明，你后座可以倾倒，你可以怎样？你可以自动开门，你可以自动泡咖啡，你可以自动带娃娃都好，看起来很屌很炫。那后来面发现一头拉骨的问题了之后，他们发现哎，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之后，那我想问的是可以，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中国那些还没被验证过的更好的选项，而不是我们看到日本的，我们看到美国，我们看到欧洲的，甚至。有一些国家是他们也有电动汽车，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策略。而同时伴随的，就是说中国的电动车，如果我们只讲电动车的话，中国的电动车，不管你是哪一个品牌的，有一些品牌它的出事的几率，出事的案件数还蛮高的，就是你可能可以去 YouTube 去打，就是中国电动车自燃自我燃烧。自然合集，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影片了。那这些东西，又会成为另外一个战场，就是说，哎，有人就会说，他们的数量就很大啊。那有一些问题，那是必然的，而且他们的气候那么多变。可是，当我们把同样的框架拉到日本的时候，你要在日本的这些大厂当中有做油电、有做电车的人，你要找到一个自然的案例，甚至是特斯拉，那个比例可能都小到你可能有一点难找到，甚至是有些品牌是真的是零。所以这个明显跟中国的电动车摆在一起，它是一个更优质的选项。所以，我有点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当如果说 这些东西，如果台湾在短中长期的未来，我们的真的有台湾的厂商公司，然后靠这种重新组装的方式，虽然是老招，然后把中国的汽车，然后电动车，然后代理进来，然后弄，然后真的还出现了一堆问题。但是这些东西是有可能还是我们日子还是照过。我说照过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会有一堆人信者恒信，一堆人信者不信。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还是在大外宣的框架底下，他就是认为那个东西很屌，因为这个换汤不换药的，这样子的循环，我们在钢铁也看过，我们在面板也看过，我们在 LED 看过，我们在中国的手机上看过，我们在中国的品牌上看过，我们甚至在演艺圈也看过。因为中国它在国家战略的做法底下不是只有对台湾这样，是对许多的国家都是搞类似的做法。但是就是因材施教啊，按战斗场地不同，他们去调整各种的策略来完爆你，用政治层级，用台面底下的肮脏层级笼络你的政治人物，然后购买、收买网红，支配你的媒体，然后去影响你国内的政治，把他们东西输出出去，然后亏损的东西，有些消费者可能真的觉得很好、很不错，没有出问题。但那些出问题的消费者，也有可能跟马来西亚的这位小姐一样，她的新闻没有被什么报道诶，然后比较多的报道竟然是洗地板的这个新闻，然后她就气到哭啊，在高速公路的 B 车弯气到哭，然后拿着估价单在生气，她才刚修完第八次修完，然后开出原厂，在 B 车弯气到发抖，因为你发现你在高速公路要踩刹车那一刻。完全没有做动，吓都吓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如果说我个人看法，我是敬佩，我是敬佩所有就是拿生命财产去尝试中国车的这个人。当然，这个敬佩我直白讲，这个是包含着无奈和一定程度的讽刺。就是有些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些人是很可怜。我也很想要去一直分享这些资讯，就是说。我分享资讯是国际媒体有报道的。那一般来讲，我们做，假如说好，今天买一台车，你要选哪一台车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看外观啊，看油耗，看机能啊，然后看你自己的使用模式嘛，然后看品牌信任度啊，对不对？那你就发现中国汽车或中国电动车，它在国际上享有了额外的外挂加权的形象分数，就不知道怎么觉得他们的东西好像就是很新潮、很强、很强，即便。同一时间，很多人不知道是他们已经处理大的问题了。但如果今天我要花一大笔钱去买一个我属于我自己，那 bring bring my thing 那台车是我的，我很爱它的话，我觉得它，我希望它没有问题，我希望它很好，符合我预期的话，他怎么想？这些选项摆在上面，我应该是不会去选才对啊。所以这个再跟前面的呼应一样了哈，就是他们这个换汤不换药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的强度一直在进化了。你看，从以前的水泥、石化。化纤、钢铁、太阳能、面板、LED、888的，全部都这样搞。芯片、芯片的产业呢，也是这样子的。好，今天我们这个就这样了，不讲了。感谢小杨姐，拜拜。